好，大家平安。今天是9月3号啊，我们9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这个团契的第一次的啊圣餐聚会啊，中文团契的圣餐聚会。啊，刚才呢，两位姊妹很好啊，我们一起来读了，花了一点时间啊，好好的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章47节的经文我们读了，啊。其实这一章很重要，记录了耶稣基督啊复活以后，他升天以后，到底我们地上面的这些门徒哈、啊、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是2000多年前第一个基督教会在圣灵的洗礼当中诞生，哈、啊。这个也是实现了主耶稣升天以前对跟随他的门徒的一个应许。好，主耶稣怎么说？当时啊，他就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应许啊，就是那个啊，他以前所说过的啊，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了不多几天你们就在圣灵里受洗。那真的是耶稣升天以后大概10天的时间，那圣灵就降临了。这一天呢，又正好是什么犹太人的传统节日，叫做七七收获节、犹太人来庆祝这个出熟麦子的收割、在利未记、生命记、摩西的这些律法条例都有规定了哈。逾越节过后第50天，以色列民呢就要到圣殿那里献祭，哈，将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所以呢，一过这个节日哈，历年来啊，耶路撒冷啊，肯定就是非常热闹的哈。这个犹太人呢，就从各地聚集到这个圣殿，在耶路撒冷哈，守这个传统的叫做七七收获节。哦，真的是他们2000多年前哈，不是那么普通的每年一度的这个收获节，这个他们有了什么很意外的收获。目睹了圣灵的降临、他们说有专家、做了一些估计，就是说当时、耶路撒冷呢常住的居民大概是50万人，也是不小的一个城市、大城市、然后一到过节的时候呢，比如逾越节啊，这个七七收获节啊，然后还有一个祝棚节，三大节日，那大概就是很热闹了啊，就有200-300万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一天啊，圣灵就降临了啊，然后他们真的是看看这个意外的收获哈。所以这个节日呢，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哈，叫做五旬节。其实五旬节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犹太传统节日七七节的一个希腊名词 Pentecost。 Pentecost 它 Pente 你们知道英文就知道 Pente， 其实 Pente 就是有那个叫做50的意思哈、希腊文50、它呢也是正好是复活节过后的第50天、很有意义的哈。第一个复活节当然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是第一个复活节了。50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啊！降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有大风，大家刚才读了哈，第2节那里大风吹过，大风就是有大风，然后有火啊，风声经过啊，神的这个全能者的临在哈、一件非常超自然的事情。然后圣灵呢，怎么样？风也是代表着那个新生命的气息和能力、看到神的全能，神的同在、刮起了这个大风。然后有火，火大家也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些以色列人都很明白了，有火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出埃及，在这个旷野当中走了40年，白天有云柱遮住这个太阳，晚上有火带领他们、神的同在。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那个洁净、神的洁净也是用火 来洁净他、所以第3点呢，除了有大风有火、听也听见看也看见了，而且还有什么样，门徒就用各地方言来传讲基督的福音、 你们看，就是这个福音传万邦的开始，然后很多的那种很拗口的名字，刚才大家啊 ，Katie 刚才读了哈，我也特别的给了你们一个图哈，一个图就表明了刚才的那些那么复杂的那些地名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其实中间的那个是耶路撒冷哈，然后北面的有这些亚细亚人啊、本都啊、庞菲利亚、加帕多加这些地方哈，就像我们现在的叫做西亚那一块也来了，来到耶路撒冷哈。所以犹太人当时散居各地，一过节他们都要上怎么朝圣就来耶路撒冷了，因为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哈，他们都来到耶路撒冷聚集在一起哈。北面的有这个西亚的人，然后还有这个这一边的呢就有马代啊、以兰啊、美索不达米亚，西边的也来了啊。然后南边的有埃及、非洲哈，就是非洲的这一块有阿拉伯，这些人也来了哈，都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最远的是什么？罗马，连有来自罗马克里特岛这些人也来了。哦，这些人来了呢，有的因为他们都是散居嘛，散居民到了世界各地都讲当地的方言了。哎，他居到耶路撒冷以后，居然听见这些门徒啊，圣灵降临以后就赐给他们口才，能够说起这些乡音，他们听见他们当地的乡音了，他们就说，哎，这些人是不是喝醉酒了哈，啊，就是这样的一回事。跟大家一个背景哈，讲一下这个背景啊。然后彼得就起来讲道了。然后彼得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知道哈，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很普通的啊，都是渔夫啊，普通的这种啊，做工劳力工作劳工的这样的人，他居然能够起来讲道，圣灵的这个降临，圣灵的大能哈。他首先就是辩护回应说，哦，他们不是醉酒，因为当时呢只是上午九点钟啊，原文里面说刚到乙时，乙时呢其实就是说上午的九点钟哈，还没有吃饭，还没有喝酒，他们其实是被什么？被圣灵充满。然后彼得就引用了约珥，先知约珥的这个预言哈，在我们的旧约约珥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哈，他们称约珥呢是叫做五旬节的先知啊，他大概在主耶稣来临的400到800年之间啊，他们很难说，就是说先知约珥到底生于哪一年，他在哪一年说出这个先知的就说出这个预言的哈，圣灵要浇灌下来啊，神的灵要浇灌在所有的人身上，在末后的日子哈，没有人能够说出准确那一天，但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肯定是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400年以前，他就说了这个预言，传达耶和华神的信息啊，先知嘛，就是要传达耶和华神的信息。呼召这个以色列民来悔改啊，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所有人身上，不分男女老少。所以这个预言是主前400年以前先知约珥发出来的啊，有这个旧约圣经为证。然后彼得呢就见证了这个旧约预言的应验。好，我们有先知，有这个应许，有预言，然后我们看到了应验，应验就应验在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好，降临在基督的身体教会，好，作为一个兆头来应验，来验证神的确在什么以色列民的当中行了一件新事，神行了一件新事，有一个崭新的群体就这样子降临了哈。所以彼得呢他引用了这个约珥的预言以后呢，他又接着引用了大卫 啊，大卫的诗也是在主前一千年这个旧约里面诗篇啊十六和一百一十篇都有记载的啊。像这个犹太人啊，彼得引用了大卫的诗，就是向犹太人听众哈、啊，阐明他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这一位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就是彼得讲到的高潮，一个核心，就是说那一位你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就是这一位啊，为神立他为主为基督哈。然后众人的，我们看三十一、三十七节了，已经跳到，然后众人听见以后呢，怎么样？觉得扎心，扎心哈，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啊，我们当怎样行？所以扎心，到底扎心啊？英文就是，我有中英文圣经哈，英文就是 cut to the heart， 因为这个悔罪，我好像被刺痛了，那个心被刺痛了，震惊哈。其实这个就是圣灵在这个听到者心里面一个悔罪的工作。我们现在听到呢，可能远远都没有这种果效。为什么？其实我观察到，我也承认，包括我自己，我们当代人呢是怕痛，然后呢怕等。我们要的是什么？快节奏、舒适的生活，立马要见效的啊！听到要听简短的啊！我们现在都被这个抖音文化毒害了哈，好的坏的大家都知道。哇，要合自己口味的啊，好像上网听到就要调平台哦，这篇倒好合我的口味。其实这个就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发出的警戒哈、啊，使徒保罗在两千年前已经知道我们现在人的光景是怎么样。使徒怎么说？保罗怎么说？他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都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言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我今天希望自己能够传讲扎心的真道，圣灵同在的真道，圣灵帮助我们悔罪醒察，然后才有成长。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聆听到扎心的真道，能够带来悔改，改变你的观点，改变你的心，倒转你的生命的方向。当时哈，犹太人呢曾经拒绝耶稣，他们听了彼得的道以后觉得扎心，带来了悔改，转过来他们要信靠耶稣，从拒绝耶稣到信靠耶稣、哦、这个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救赎主、哦、所以他们就问啊，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三十八节那里就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以借着两千多年前彼得向犹太人悔改的这样一个呼召，哦，我这里也问你们一个问题，包括在网络上要听到我这篇信息的人，你已经悔改了吗？你已经从拒绝主耶稣改变成为信靠他，承认他在十字架上赦免了你的罪，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从今以后为主而活，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方向完全的改变、啊、当你和我悔改，从拒绝主到跟随主，成为神所召来的， 我们就能够同享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彼得讲得很清楚，必领受神所赐的圣灵。而耶稣称圣灵为保惠师，真理的灵，他与圣父要差遣圣灵给他的门徒啊，执行帮助、忠告、坚固、劝勉、陪伴、辩护等等的工作。哦，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哈，圣父、圣子、圣灵。好像我们你们有听那个灵命日粮的话，前两天有讲那个三叶草，其实那个三叶草就让我们能够看到哈，能够肉眼上面能够来看到，能理解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啊，同为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也常常是我们祷告当中呼求的那位三一真神啊，好像这个三一神这样一个，其实它是一个超越的公共的关系哈。哇，我们很难想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复数，不是我神我这样子，其实是我们啊啊，大家回去可以看那个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是按照我们的形象，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啊，从创世之前已经同在一起，永永远远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哈啊，这个初代教会啊，《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我们今天要讲的道哈，2000多年前就是那个五旬节。啊，在圣灵的洗礼当中诞生了啊第一个教会。其实他们同样也呈现出这个崭新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社群的关系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对这个第一个教会的描述哈。41节那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从这一段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产生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崭新的群体啊？首先我们看到了肯定是人数了哈，看到我们这里人那么少，哇，你看一天就门徒增添了3000人啊，不过3000其实也 OK 了，因为听说当天有200-300万人聚集在那里庆祝犹太人的这个传统节日七七节啊。但是你要想象一下，那3000人来自，就像刚才我这个图哈，来自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然后聚在耶路撒冷，信了主以后，他们怎么样？受了洗以后，信了主以后，受了圣灵以后，他们各自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你看福音就得到广传了啊！然后47节最后一节经文一样，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其实真正使人信主的是谁呀？不是我，你和我口才有多好。也不是彼得当年啊口才怎么样，其实是主耶稣啊，是圣灵的那一个扎心的感动。彼得的讲道也是出于圣灵的降临和圣灵的那个同在那一份的能力哈。第一点我们看到了初代教会哇增长的非常快，巨增啊，对吧？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洗礼。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崭新群体的团契生活啊，圣灵的这个降临也成就了教会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啊，里面包括了四个要素哈，四个 教会生活的要素。第一个是什么？使徒的教训、哦、使徒跟随主耶稣，从他那里所领受的教训，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是这些初代信徒所要持守的、哦要回想2000年前使徒出来教训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是几百年以后才出来的、哦、因为当时保罗还没有出来啊，使徒行传第二章保罗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传道，保罗的书信还没有写，对吧？所以你要回到那个年代。那到2000多年之后呢，我们现在很感恩我们有什么样，有完整的圣经，包括什么旧约新约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和持守的真理、啊、第一要素就是使徒的教训，我们今天圣经的真理、啊、第二点呢，怎么样，他们彼此交接，英文有一个名词哈，大家来教会多的话比较可能听得多了哈， fellowship、哦、fellowship 其实就是一个团契的生活，活出教会弟兄姊妹之间那种彼此相爱互为肢体谦卑服侍的这样一个团契、哦、很不一样的，跟周围的那些什么朋友圈啊，那种什么群啊，很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什么建立在基督的爱这一块的磐石上面，基督的真理上面，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群体、啊、第三个就是擘饼，圣经版本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词呢有些掰饼，有说擘饼，就看那个词怎么拼哈。那我就用这个我的这个经文，其实我看一下刚才读的那个叫做擘饼，我就用这个擘饼吧。因为我说掰饼的话，因为我的旧的那个版本其实那个字叫做掰的好，我等会会讲，因为我们今天是圣餐第一个是什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就是彼此交接第三个是掰饼，第四个是祈祷，祈祷很重要，合一的祷告非常重要。为什么？马太福音第18章记载的耶稣的教导，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我们需要合一的祷告、啊、所以今天呢是我们9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也是我们教会的圣餐主日，好，我们也是第一次中文团契进行这个圣餐的聚会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呢也看一下这个圣餐的意义其实我们现在所守的这个圣餐哈要追溯那个源头的话，是源于犹太传统的那个掰饼 breaking bread breaking bread 就是把饼擘开这样子，因为呢饼呢是犹太人的主食就像我们中国人吃饭那肯定有饭，犹太人吃饭那肯定有饼，用面，用小麦这个面粉来做成的哈。那福音书里面你们回去看哈，多次记载了耶稣跟他的门徒啊一起用餐都少不了这个饼例如耶稣喂饱这个5000人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哈，5饼2鱼的奇迹。他其中有个细节呢，就是耶稣先拿起那个饼望着天祝福了，就把那个饼掰开然后递给门徒，这样分出去好。然后到了最后的晚餐，耶稣也是照样拿起饼来祝谢了，也照样的拨开递给门徒。但是最后的晚餐拨这个饼接下来很不一样呢，耶稣说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其实这个就赋予了我们今天掰饼的一个全新的意义，纪念主耶稣的爱和牺牲。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呢，记录了初代教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是我们今天继续传承这个教会合一的一个典范。其实我们这个掰饼的话呢，从古到今都是一个群体生活的标记，你一个人不用掰的怎么掰，对吧？但是我们现在 因为这个疫情，我们所有的这个饼啊、杯啊，都是摆在一个小小的东西，就不要大家要分开这样子哈，事先已经分开了，包好了。哎呀，其实这个跟你们说，包括我们线上的聚会，其实现在分开了，不是主所设立的。当时圣灵降，圣灵哈，2000多年前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洗礼是要合一的教会。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生活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的、私隐的、分离的啊，这个就是西方文化。我们要独立，孩子要独立哈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中国人，我上周讲到，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我们在学校的分数，我们以来出来的工作，都是我们一家人的。啊，不是我你自己的事情啊，结婚也不是你自己的事情，是一家人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说，哎，结婚是我的事情，你管不了，我喜欢怎么弄就怎么弄。但是其实群体生活不是这样子的。我经常说，其实美好，我最近有跟一个华人有一个讨论，他就说，哎，其实这个是婚姻讲到群体生活，他说其实父母之言媒妁什么什么什么支配，那个其实挺幸福的，般配嘛，般配嘛，可能结婚以后少点冲突，可能这个其实也有道理，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啊。但是今天我们不讲婚姻，这个不是探讨婚姻，但是我意思就是说，其实 communion，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圣餐啊。英文是 communion， 其实那个词根 commu， 词根就是 communal， 公共的、群体的、共同的一个相交的关系，跟这个当代文化那个独立的个人的是逆行而上啊。其实信，我说真正的信仰是跟文化有冲突的，是逆流而上的，需要勇气，需要坚持哈。所以我们今天马上就要做这个领这个圣餐哈啊。我们想象一下，2000多年前第一个教会住在一起啊，同吃同住，然后他们一起分这个饼，一起掰饼，一起相交，一起祈祷，非常美的事情啊。下来我们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各自可以自己一个醒察哈啊，想象一下啊，圣灵的洗礼给初代教会带来了全新的这个团契的群体，圣灵同样也在我们当中工作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问自己一下，我自己有没有真心的去寻求神的旨意，谦卑的顺服圣灵的引领，听圣灵的声音啊，安静下来听圣灵的声音啊，我有没有亏欠了主耶稣的爱和牺牲，有什么事情是阻碍着我自己和其他信徒同心合意的跟随主，是不是我们工作的繁忙，是不是我们今世的忧虑，或者还有其他什么事情，然后求主啊，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光照我的内心，除去里面的那种污秽和谄累啊，帮助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忠心的跟随主，随时随地的为主做见证。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道，下来我们就是做这个圣餐的预备。